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孔博。
大家好，我是天峰。
今天晚上呢，大家一定要搬好小板凳，一直锁定我们的收听的小程序啊，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又是裹挟着我们的奖品而来的。
是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被奖品所裹挟，坚守在小程序前面，当然更多的还是被我们的才华所吸引。
我是被天峰老师的名字裹挟而来的。
哎呦，
久仰已久。
这个梗天峰老师会一直用下去的。
我不是沮授啊，我是颜良。颜良颜值很优良。
咱们下次不从三国谈起吗？
我们三国已经结束很久了，
对，这是一个老梗了。
我觉得田文老师，你只要来，永远都从三国开始，
好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裹挟”两个字，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啊，在我们的公号里面有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全国的听友一起互动交流。今天呢，在小程序上啊，将给大家送出几份礼品，将有6位幸运听众，是6位吗？我有点晕了。对，6位幸运听众，
对，6位
获得这个小村外白酒2瓶。哦，是3位，我错了。
6瓶，
六位，六位也行，就一人一瓶呗。
6瓶白酒，我们将每人送出2瓶啊，将有3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这个礼品，还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分别这个获得一份限量版的狗年邮票一套。
哦，
很有文化吧？
对，这个很值得珍藏哈。
但是这个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再来回报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会不定时的把这个奖品通过小程序发送出来，您在小程序的界面上看到有礼品的标志就赶紧点击，这时候您的资料就相当于您有入场券了，有抽奖资格了。那么在固定的时间啊，那它会自动开奖，也将会自动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今天我们小程序上送出的白酒或者是限量版的狗年邮票。所以现在啊，还没有进入到小程序当中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啊，在小程序上您待好，看到这个图标就赶紧点击。
对，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主内容。
我们要从这个19世纪末的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说起哈。
是不是帕累托最优？不是。
这个理论叫做
是李世民最优。
叫我们自我感觉最优哈。他这个理论是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原理哈，又叫28原理。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说，群体中80%的价值呢，往往是来自于20%的因子。人们发现呢，这个原理几乎是通行于各个场景啊。比如说呢，在进行群体决策的时候，多数人所持的这个意见未必就是明智的，而且事实也证明，真理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少数派想要与多数派做抗争啊，势必要顶着一个巨大的压力。
这就要说到今天的主人公了啊，在公元620年啊，发生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虎牢关之战。李世民就面临过一次艰难的选择，当时是两大强敌联手作战，李唐大军是背负受敌，包括李渊在内的很多人都劝李世民赶紧撤兵，但是李世民顶住了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过程。经过隋朝末年的大洗牌呢，公元620年的中原大地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除了李渊父子在长安建立的唐朝集团，还有王世充在河南建立的郑国集团，以及窦建德在河北建立的夏国集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呢？所以在公元620年的七月，李渊就派李世民率先啊，向这个王世充发起了攻击。结果呢，战事一开，王世充就连遭败绩，各地守将纷纷是不战而降。才3个月的时间，李世民大军就兵临城下，将郑国都城洛阳围得水泄不通。尽管呢，王世充武器高级，戒备森严，李世民一时半会儿呢也攻不进去，但是呢，备不住大量的士兵翻墙投降啊。无奈之下，王世充就向窦建德发出了求助。
其实王世充跟窦建德两人啊也不对付哈、但是这时候窦建德知道，面对强大的李唐集团，自己和王世充已然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世民灭掉王世充，自己的处境只会是更危险。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王世充的求救啊，率军10多万水陆并进，前往救援。
这里啊，其实在这个三个地方哈，就是说李渊、窦建德和这个王世充三股势力，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窦建德一个是平民出身，这个李渊和这个王世充都是属于贵族出身的，所以从这个权力的正统性上来讲，这两家有合法性，窦建德是最没有合法性的一家。但是呢，同时呢，这三家的实力当中呢，又是这个李渊的集团当时是最强的，王世充呢是最弱的。窦建德在中间，而且这个李唐集团啊，一直是对这个窦建德一直是一个远交近攻的策略，一直跟他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一直在拉拢他。
对
啊，这个窦建德呢，同时也比较会捞实惠，他在不停的在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李唐集团去打这个王世充是有他的战略选择的，远交近攻嘛，对吧？他要先把最近的这个打掉，而且最有可能跟他争夺这个皇位的打掉。因为当时王世充还有一个优势，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吧？他有天子在手里，所以打掉他，他就成了唯一一个具有合法性的一个集团了。所以窦建德，你就是一个平民，是吧？你随时可以有人招安你啊，还是怎么？你会有很多策略都可以。
我们是正规军。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唐镇下三家，我们讲这个三国鼎立哪家强？那肯定还是唐国强。
唐国
强，对，肯定还是唐国强。
又绕回到这个梗上了。
你看当时是唐朝，唐国我们还不知道，唐朝唐是占据关中，窦建德呢是在这个河北和山东一带活动，叫做河朔之地。王世充主要是在河南。为什么这个局面之下李唐会选择这个时候出击呢？其实是因为他解决了两个这个后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他搞定了陇右地区的薛举，我们说薛举之前都称帝了，叫秦帝嘛，叫史称薛秦。巅峰时期薛举一度打到哪儿呢？一度包围了扶风郡。包围扶风郡这个整个长安的压力就非常大。因为这个扶风和长安是什么关系呢？大概就相当于今天北京环北京的叫京津冀。我们讲那个当时汉代的时候有三府嘛，就京兆尹、左平邑和右扶风，叫三府嘛，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京津冀地区。所以这个薛秦当时是对长安有很大的威胁的，这个是被他们给解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隐患呢，就是北边总是跟突厥眉来眼去的这个刘武周也解决了，等于太原的大本营就巩固了。所以说在后方稳固的情况下，士兵有经验了啊，士气也比较高了。那长安往东是洛阳，要往东进就必须要解决洛阳，那要解决洛阳就必须要打王世充。所以你看这个唐朝的这支部队是整个是做好了要打攻坚战的准备的。打王世充的时候是先清理外围，然后围城攻坚，围着洛阳，就是要跟你死磕，就有点像当年曾国藩和曾国荃打南京一样，摆明了就是要跟你死磕。
相当于我对一棵这个要修剪枝枝叉叉的一棵树一样，我先把刘武周啊、薛举啊这些边边角角我先搞定，集中优势兵力。其实重要的目标就是王世充，
对，
包括当时一直在跟突厥交好啊，各种示弱，为的就是我打王世充的时候，你别在我背后捅上一刀。
对，
其实啊，史书当中呢还有这么一个小细节，挺有意思的啊。窦建德啊，接到了王世充的求助的信号，他也同意了。但是在派兵支援王世充的同时，他还派了一个使者去跟李世民和谈啊，就说：“哎呀，你解围吧，撤兵吧。”李世民没有搭理他。同时还把这个使者给扣留了。
对，
你们怎么来看窦建德介入这场斗争的方式？
这个其实刚才田峰老师也介绍了，就是窦建德在跟李世民撕破脸皮之前，他其实一直跟李唐是有来往的。李唐实际上也是一直在跟窦建德用缓兵之计，这就是李渊的一个战略手腕。你包括前面我们讲过，李渊跟突厥去借马借人，其实借的都不多。形势大于实质，他跟窦建德也是，窦建德也乐于做这种缓兵之计，因为窦建德可以放心去，刚才田文老师讲的，去扩展地盘，他去打孟海公， 所以他也很乐意做这种事情。你看当时这个李唐的外交策略就很像是我们现在收购的时候协议里头搞个锁定期，或者搞个竞业条款，你些投资人你不要去投别的，主要是防范投资人不要去投别的。其实倒不是说正面的能够有多大的两个有什么多大的战略的合作，但是你话说回来，窦建德这个他去弹劾也好，去劝解围也好，这个幻想也只是幻想，窦建德内心还是清楚的，就是从博弈论角度来说，他必须要去帮王世充。
嗯，
谈得成谈不成他都要去帮王世充，因为你两个弱国，你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一线生机。排名第一的最强大的解决了排名第三的，肯定掉过头就是解决排名第二的。
嗯，
这个每一个三足鼎立里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史书里面，这个窦建德最后被俘虏了，李世民去挤兑他，说我就是来打王世充的，关你什么事儿啊？窦建德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不来你早晚你不还是要去找我，说明他其实还是很清楚的。那就你看窦建德这种算是个拉偏架吧，那怎么样拉偏架才能拉得住呢？就是你又有实力，你又貌似公正，你才能够拉得住偏架。你要是没有这个实力你去拉偏架，那就连你一起打，就连你一起打，就是这样的这个。
嗯，但对于李世民他当时的做法其实属于挺极端的了。
嗯
嗯，
我也不回你的信，我甚至把你的使者给扣留了。嗯，对于李世民当时来讲呢，他并不希望窦建德来突然帮上这么帮王世充
斜插一杠的，
对，他内心还是希望先把王世充干掉，然后再去打窦建德。窦建德突然之间插一杠子也是他意料不到的啊，没有想到的。所以你说他的这种回应是不是有一些激化矛盾？
因为他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了，因为当时这个局面已经很明朗，如果窦建德不来的话，王世充肯定死定了，对吧？所以这个窦建德其实当时也没得选择了。
对，
你如果给他有个选择的话，他可能也是，你看他其实一边去拉架哈，一边去帮架，他其实还是有点犹豫不决的在里面。
嗯，
可能如果这个摆出来一个姿态之后，李世民就退了。
对
啊，那么我们就三足鼎立，我们就继续维持这种状况。其实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还是对窦建德最有利的，对吧？
嗯，
但是他这个已经打到这种份上，就没得回旋的余地了。那么这种时候其实李世民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得当的，
更像是双方在相互试探。
对 对
探你一个底线。李世民就说我给你一个强硬姿态，写信
也好，我看你来不来，
对，我就不管了，你爱来不来，就是这样。
嗯，最终呢窦建德是带着十多万的兵马啊，
号称三十万，
奔着洛阳就来了，但是却被堵在了洛阳的虎牢关之外啊。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因为我们第一次的开讲啊，要送出的这个两瓶小村外白酒将在一分半钟之后呢进行第一次的抽取，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好运气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是裹挟两个字。我们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是裹挟两个字，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另外啊，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啊有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来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也可以和我们那些年的听友一起在这个小程序上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还要在小程序上啊送出几份礼品，看看难得送礼品。
最近是不是练外语练的比较多，口音调整不过来？
我是德州的，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天在小程序上要送出小村外白酒，一共是6瓶，将会有3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这个礼品啊。还有一份这个礼品呢，是这个限量版的狗年邮票一套，这个将会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第一次送出的这个白酒，小村外白酒2瓶，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获得了，叫做雨峰，他 太幸运了，
恭喜你。
我们接下来另外两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在17分钟之后啊，我们进行第二次的开奖，所以大家在我们的小程序上一定做好了，守住了啊，点击我们那个礼品的标志，您就有资格参与抽奖了。但是要强调一下，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于伟松就说了，节目真好啊，并且还有礼物，全是粮食啊。没错，白酒也是粮食精是吧？
很实在的我们。
好了，赶紧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主题中来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裹挟，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这个特别不容易被裹挟的人物呢是李世民。他在公元620年的时候啊，被李渊派去攻打王世充了啊。那王世充当时其实很快呀，这个河南整个就很多城池就投降，就剩洛阳一个城池，攻了很久其实都没有攻下来。但这个时候呢，王世充也快撑不住了，于是呢就向河北的窦建德招手啊，兄弟快来帮兄弟一把啊。于是窦建德就率领10几万兵，号称30万，来帮助王世充了。
面对这个来势凶猛的窦建德啊，李世民也召集了一个众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那么智囊郭孝恪呢就支持继续作战，他的理由是王世充穷途末路，马上就要投降，窦建德恰在此时大老远的跑来帮助他，是老天送给我们机会同时灭掉窦建德和王世充，我们应该据守虎牢关，等候机会出击，一定可以把他击破。机要秘书薛收呢也表示非常的支持，并且呢建议兵分两路，一路包围王世充守而不战，一路呢由李世民亲率精锐来巩固城高，严阵以待窦建德。窦建德一旦崩溃，王世充自然也就瓦解了。李世民同时也非常的赞同这个策略，
只可惜他们是少数派，只有3个人，其他将领都是纷纷表示反对啊。因为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围洛阳已经围了很久了，当时李唐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而王世充凭借坚固的城墙，其实洛阳还是很结实的啊，很难打下来，不容易马上攻克。窦建德呢又士气高涨，锐不可挡，咱们恰恰是腹背受敌，处境不利，不如咱们先撤吧，咱们再等待时机啊。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身在长安的大老板李渊在接到属下的报告之后，也下诏命令李世民退兵解围。
到底是战还是退呢？究竟应该怎么选择？李世民最后还是决定坚持己见。他说王世充损兵折将，粮草耗尽，上下离心，不必花气力来攻打。窦建德呢将领非常的骄傲，士卒又很疲惫，我们占据虎牢等于就是扼住了他们的咽喉，他如果冒险决战的话，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他，如果他犹豫不决，那么就用不了多久，王世充会因为得不到救援而不攻自破。总之啊，怎么打我们都有胜算，如果不快速进军的话，等两敌合力，我们就真的是无机可乘了。
李世民这时候就下令啊，说谁敢反对一律斩首，同时呢上书李渊说，我保证一定会拿下洛阳。有了这样的保证，得到了李渊的允许，那接下来呢李世民就把军队一分为二了，大部分人马仍然留在原地围困洛阳，他只率领了3500名玄甲精兵跟随李世民奔赴虎牢抢占关隘，3500名要面对的是窦建德的号称30万
大
军啊。咱们先来说一下李世民召开的这次会议啊，重要的军事会议，为什么大家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什么？
你从表面上的战力对比来看，两边的实力确实没有很大的悬殊，就是说如果要硬碰硬的，李世民带着所有人马跟窦建德死磕一仗的话，确实是有风险的。所以说你看主张退军的像屈叔通呀、封德仪呀，也都是很能征善战的将领，就这些人不是说不通军事在瞎说。因为我们讲李唐扫平周边，人家窦建德也是打赢了孟海公啊，人家也是士气很高，部队也算是兵精粮足的，所以说这部分人的考虑是退兵更保险，不要去赌这一下。那主张打仗的是什么观点呢？其实薛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如果我们退军让这两股力量合兵的话，一旦这两股力量完成会师，王世充那些被围了8个月的饿肚子的江淮精锐吃饱了，后患无穷，就围这8个月白围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能说服李世民的，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告诉你你退可以行，但是退完之后以后就更难打，所以一定要在两股力量合兵之前打完这一仗。所以你看李世民也采纳这个观点，留下大军围城，自己带着骑兵急行军到虎牢关去守天险。我们知道虎牢关是在洛阳的东面的，就是绕过洛阳先到虎牢关，所以是采用了这么一个决策。当然我们说决策还需要信息，李世民他在打王世充的时候是亲自率军冲锋陷阵的，所以说他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包括对前线的情况也有比较充足的了解，这也是他做判断的一个因素。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李世民还有一个判断哈，就是窦建德这次来啊，他其实不是解围来的，他是倾巢而出哈。这个倾巢而出按道理说解围我没必要倾巢而出哈，
对，
其实窦建德心里肯定也有他的小九九，
就是我也把他俩都给灭了是吧，
对，所以这个
豁出去了，
就是说我是不一定敢退啊，你有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我退了之后他说不定顺带把王世充打了半天哈，我先收了洛阳，收了洛阳之后我把皇帝也抢来了
啊，
然后我接着就往里打了，我就接着往西打了，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李世民其实这个决策他由某种角度来讲哈，他是没有退路，因为你王世充这三十万大军一旦过了虎牢关，一旦把洛阳收进来了，那可能下一步就是长安了，对吧，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其实选择的，你看窦建德也是一样，他选择的始终是选择决战，他为什么要选择决战呢，他就想是毕其功于一役，对吧，他一下就能把这个两个势力全解决了，这可能是一个，这可能是一个他的最好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呢，你还是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学经常说一个，有一个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就是什么，这个精英和普通的民众绝对是有差异的，就是大家平时哈80%的人都是这个人云亦云的，你有一个观点我可能就附和了，对吧，但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是少数精英提出来这个观点。你如果回到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郭耀克这个人其实是一直在虎牢关，他是一直在虎牢关守虎牢关的，当年就帮李密守虎牢关，他对这个地形非常了解，所以他提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可行性的。3500这个他的这个3500李世民的这个玄甲精兵，那玄甲精兵在历史上已经 被神化了哈，已经被神化了这个精兵，但3500人就能守得住啊，这个他是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把握。如果说3500人守10万哈，不说30万哈，就说守3500人打10万，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对，
如果是没有这样就是这个郭孝恪这个人在这的话，他可能他也守不住，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他综合了这种各种各样因素，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其实李世民都做好了一些准备，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敢顶着这个他爹，他亲爹也不管了哈，
对，
他就这个顶住了，向上级做了个保证，然后跟底下人说我们要统一思想，就这么干了。
哎，但是李世民的这个对上对下的手段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们半点以后吧回来再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是裹挟两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要送出5份。另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您可以点击在我们的公号里面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来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们一起互动。今天我们将在那些年当中这个小程序里面啊，让进行几次抽奖，有白酒，还有限量版的狗年邮票，2套啊，我们的这个白酒还有可能十几分钟之后吧，将要抽取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会被大多数意见裹挟吗，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裹挟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来可以在线收听直播，也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话题。今天呢在这个小程序上还有礼品放送，小村外白酒，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这个4瓶了啊，将会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这是在5分钟之后将要开奖，所以在这个小程序上看到那个礼品的标志赶紧点击。有朋友 挺不满意的，说以前这个小程序上不是最多的时候20000人在线吗，同时在线、嗯、今天怎么现在还才2000多呀。你看看像我这种得不着奖品的人吧，我恨不得大家都忽悠进来都赶到小程序上，你们这一块参与的怎么也还嫌人多呢？
对呀、啊，
数学怎么学的，分母分子的关系
肯定是越少越好啊。
马上哈、啊，这个5分钟之后将有第二次的奖品放送，那今天呢还会有2套这个限量版的狗年邮票送出，这也是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啊。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我觉得看这个小程序上经常被刷屏，就是某一位朋友说到一个，哎呀，我们家这儿不知道调频是多少，嗯、热心的听友刷就
纷纷告诉他，
哎，分秒秒告诉他。
但是大家的调频又不一样，你知道各种数字
各个地区的都不一样、啊，
所以更加着急啊！我在这直播间看的都替大家着急。好了，我不看这些了，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嗯、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多数意见，你会被这些大多数所裹挟吗？刚刚说到了李世民遇到了很头疼一个问题，就是他围着王世充围了几个月了，自己的士兵确实到了体力的临界点。
嗯、
这个时候呢，突然又来了。老虎还没打下，狼又来了，这是窦建德。那么究竟是两股势力他们快要合二为一了，我们是撤还是用这样的一支残弱之兵，其实真的是那时候李世民的兵也体力不支了，残弱之兵来对付两个力量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李世民决定，我要冒险，我用大部队去继续守着王世充，我率领3500精兵，我去对抗窦建德号称的300000大军。当然了，只有10几万啊。
对，当然他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他并不是说把3500个人完全投入10万大军当中，肯定这个10万大军也是分步走的，他也是有前军有后军，
没错，
包括他这个地形，我们讲虎牢关，那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不开的地方。
嗯，
讲回三国，就是吕布在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嘛，为什么要设在那儿、嗯？就是因为那儿好守嘛。
哎、嗯，我们刚才这个半点放的这首歌叫做《逆流时光》，
对，
李世民在那个时候就属于这种逆流，
逆势而上啊。
他一方面是要这个违背绝大多数的部将的意见。同时还要违背自己老爹李渊的意见，所以对上对下哈，他都是意见相左，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啊，当你上面的时候这个命令啊、你觉得不行，我得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下面绝大多数意见也是跟你相左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怎么跟李世民学他的这一招？
你看李世民其实对上对下为什么做得很好？他是其实是分人分情况来做决策的，或者说来实施他的行为的。对下级强调什么呢？强调令出如山，令行禁止，这是一个军队里面主帅的权威的表现，也是这个军队战斗力的保证。你说古代打仗，好多这个将领喜欢叫借人头祭旗啊，你违反军令，你擅传什么什么借人头祭旗，那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整肃军容军纪，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那讨论完了该集中了，我来拍板，拍板完了你们就定，就不要再去在这个上去动摇军心了。那对上级怎么样呢？对上级要的是结果导向啊。虽然我们说这个洛阳前线和长安离得不远，在当时可能一天能跑个来回，跑马跑快马的话，但是上级对于第一线的把握，身居宫中肯定是没有下级强的，所以是永远是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的。那在这个时候你需要给上级给出一个保证，给出你的把握，上级能够基于对你人的了解相信你的这个把握就可以了。李渊应该说对李世民的整个能力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说别人家都是带着读书，他家是从小就带着打仗嘛。
嗯、
李世民是隋炀帝被围在雁门的时候呢就从的军，当时也就17、18岁，后来跟着李渊到太原，一会儿又镇压起义了，然后又一起搞泾阳起兵了，所以李渊对这个儿子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了解的。
嗯，
当然这种情况怕一个什么呢？怕一个越级上报，就是下级绕过你，突然去报告你的上级说这个人不听大家的，也不听你的，就要擅自决策。但这种情况在李世民这儿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他毕竟跟上级最亲，谁去上报不一定有好下场。
是，
有一个特殊情况哈。
嗯，
对，这里面其实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难确定，在自己这个出现结果之前，我们没法确定自己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对，
对
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责任的担当。
嗯，
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事情，因为这讲白了哈，这是亲爹的事儿。
嗯，对，
这不是亲爹的事，可能也就不这么选了，对吧？其实他会想到很多事情，就是说可能我要退了之后，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失误，这跟其他的将领是不一样的。将领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整个隋末唐初的时候，投降的很多呀。
不行，我投降
嘛。对啊，投降了之后我还能当个刺史呢。嗯，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李世民投降之后，你肯定当不了刺史了。基本上头人头不被挂到墙上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责任担当跟他自身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职场当中哈，你如果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员工，你肯定要把这个自己的利益跟企业绑定了。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那条船上真正绑定利益的就是李渊和李世民两个人，是最绑得最死的，永远跑不掉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选择，上下级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就完全不一样。
你就像鲁肃讲的，我们投降了曹操，我们就高官厚禄了。
对，
你孙权投降了，你去哪儿啊？
没错啊，所以说另外一方的军事会议，所有的将领就跟李世民这边的想法完全不同啊。田丰的这个观点完全可以套用到窦建德这个大营当中来。
对，
如果我们就像拍电视剧一样啊，李世民的这个阵营正在开会，我们把他正在拍。突然镜头一转，窦建德的大营也在开会。
是，当时呢，窦建德的大军就被李世民阻挡了哈，已经是在虎牢关外逗留了一个多月了，期间呢也多次遭到了偷袭，粮食呢也已经殆尽了。这个时候，窦建德的智囊林静就提出了建议，他说大王呢应该率全部的兵力渡黄河北上，夺取淮州、河阳，派高级将领镇守，然后雷动战鼓，竖起大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占领汾州、晋州，向蒲津进攻。这样做呢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是大军所指，如误无人之境啊，可以轻易的就取得胜利。第二个呢就是开疆拓土，使形势更为强大。第三个呢是关中的势，可以说是一定是会受到这个震动的哈。洛阳的包围自然也就解除了。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战略了。
嗯，窦建德听完之后，真觉得这是一个绝妙好计，相当于抄李世民他们家的老家。
对
啊，
但是他正准备接受的时候呢，却遭到了众人的阻挠。一方面，王世充那边派来的使节是不断的来哭啊，说是早上哭完晚上哭，就不停的哭，就是您赶紧救救我们洛阳吧。另外一方面，窦建德的手下这些将领因为收了这些使节的贿赂，所以大家都替这些使者说话，阻挠北上的计划。但是人家嘴上说的
很有道理，
很义愤填膺啊，林静不过是书生一个，怎么能听他纸上谈兵的，咱们一路打过来吃过一场败仗吗？咱们士兵士气正盛啊。窦建德听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就改变主意了，向林静道歉啊，说你看如今这军心高涨啊，锐不可挡啊，这是老天爷在帮我，我阻止不了大家呀，现在决战一定能够取得全盘胜利。哎呀，很抱歉不能按照您的计划行事了。林静其实这个时候还在坚持他的意见，窦建德大怒，命人把他挟持出帐。
就这样的，窦建德虽然是坐拥了10万大军呐，却在战略以及战术上都遭到了失误，不仅没有抢得虎牢关隘，也错过了北上积蓄势力的机会，最终在粮秣殆尽、士气低迷的时候，被李世民真的以3500的兵力攻克了。
咱们先回头来说一说，在窦建德大营这样的一场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啊，你们怎么看林静的这个建议？他如果实施的话，我们后世诸葛亮一下。如果这个建议被实施的话，版图、格局或者未来有可能改变吗？
我觉得不太会像林静设想的那么理想。就是他设想的进军一路很顺利，直接抄这个抄号照后面抄到抄后路，抄到李唐的后方去，直接动摇李唐后方，能不能这么顺利？我觉得很难。你即使说真的是北上也好，或者说绕过去也好，李世民会不会就撤洛阳的围回救，起到这个围魏救赵的作用，可能也比较悬。但是呢，如果实施这个策略呢，是肯定是能够给窦建德和他的下国更多的续命的时间的。整体其实从当时的局面来看，你无论是这个人员的结构，还是说战略上，李唐在整个天下格局中都占了很大的优势。你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叫做势，天下大势嘛。你用现代的，我们说现代研究历史的说法叫做符合历史的潮流和方向。就是隋炀帝死了之后，这个战争的性质它叫做从农民起义战争向封建统一战争转变。在这个统一的过程当中，李唐是最有优势的。举个例子，这个窦建德去打罗艺， 小说当中这个罗成他爹打罗艺打了半天打不下来，他就去招降罗艺。罗艺最后跟他怎么说呢，说你不过就是个盗贼，怎么可能投你，投李渊都不可能投你，李渊才是这个正主。所以说李唐当时是取了势的，但是呢一旦执行临近这个策略呢，王世充肯定就完蛋了。所以窦建德能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比较快的实力提升，如果不能的话就需要面对李唐也很难，就难逃一死也是。
要知道其实窦建德的实力还挺强的，因为窦建德被杀之后他的这个部署刘黑闼没多久就起兵了。
刘黑闼猛将，
你想想他其实已经死了一批猛将了，这刘黑闼再次起兵的时候依然把李唐打的当时也挺难受的，一波一波的都败了，最后只有李世民包括李建成出来，那其实是李唐最后的我觉得两张
牌
了。
这里面其实说这个历史是没有假设嘛，对吧？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林静他当时提出来的是一个战略问题，他这个战略问题其实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出来第三条，就是说能不能解这个洛阳之围。其实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核心是围魏救赵啊，这如果说他的战略能够成功的话，这李世民可能有点太笨了，对吧？这种战略可能说他本身的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后果。为什么呢？两边他们打得热热闹的，我们先不干了，我们先到那边去捞取这个实地去哈，有点像下围棋哈，这三家人下围棋哈，你两家在那争个角，我们去把中间的给先捞了空，捞了空再说，捞完空之后你们打赢了，无论谁打赢了，我都没有损失，对吧？那么这里面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战略上其实是有可取之处，但他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至少他没有损失。他是稳赢的一家，就这两家有可能是输的，但他肯定是一个稳赢的。但他实际上他背后的，我们后面也说了，这个窦建德有很多的这个战术上的失误。这个战术上的失误其实跟他这个本身的这个窦建德这个他后面的这个成立这个国家之后，他的这个官僚集团的构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他早期起作为这个农民起义的时候哈，他是一堆这个平民，很多人是跟着平民的
袁崇，
对，他其实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周围不能全是平民啊，我得吸纳以前的官员。那么这个林静其实就他后面吸纳的一个文士，对吧？他早期这个打仗的平民都是武将，那么打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在这里面其实是个文和武之争。就武将都说我们要一平摊过去，把东西把这个踏平了，对吧？那文人他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想法。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窦建德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利益的分化，
没错，
利益的分化可能在后面的影响就会很大了。
在里面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窦建德他的这些属下其实是因为受到了利益的指使，有一部分是言不由衷的，不管大局如何，反正我这次先替这些使者先说话呗，先帮了他们。所以作为一个决策者，该怎么样对这样的多数意见加以辨别？
就是你要知道多数意见它永远只是意见。我们说有一个词叫靠决策者，就叫前纲独断，就是说在最后关键时刻怎么辨别是对是错，你最后要拿一个主意。其实我们讲有时候对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偶然的，我们今天看过去历史觉得说哎，怎么做怎么做是对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你很难说他怎么决策是非常合适的。你比如说我们讲袁绍，还是回到袁绍啊，说正确的意见从来选不到，选哪个哪个错啊，田丰老师怎么说他不听，小婷姐那么说他也不听，全都白瞎了。
就是他跟曹操永远就是两回两个极端，曹操
选哪个哪个对，这就是说很难去提取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但是怎么样去对多数意见做辨别呢？我觉得起码决策者你要去了解大多数人之所以选这种立场和观点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大家真的都这么觉得才好，还是说大家也只是人云亦云，或者是大家更严重的受到利益的诱惑去这么选。刚才其实田丰老师讲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为什么窦建德下面手下人会这么一边倒，为什么窦建德又会被这些人绑架，其实是文武之争。文武之争之上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的武将更多都是那些基层上来的，跟他一起叫群盗嘛，盗匪上来的袁崇的这些人，这些人对后来窦建德文官班底吸纳的那些隋朝的降官他是很排斥的，觉得说隋朝的人哇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现在又投靠来你让他做高官，是很排斥的。所以这两个系统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然后这个武将派系呢，既拿了王世充的钱，自己也想我们赶紧打仗，打完仗建功立业，高官厚禄去享受生活。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利益也好，或者是说这样共同的利益集团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也好，绑架窦建德打了这个破釜沉舟的一仗。
而且您说，
其实这里面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他们之间是有矛盾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其实在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窦建德的一个人物哈，他是作为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其实他有三个策略可以选。第一个呢，他就是做一个选择，对吧？ 我们的底下是非 A 即 B， 对吧？
嗯嗯，
我就选个 A 或者是 B。第二个策略可能我去做一个平衡，我和在 A 和 B 中间选一个中间方案。第三个呢，他可能是把这两个方案都作为一个参考，他去吸取其中的参考价值，然后自己做一个决断。
嗯，
那么这三个方案来讲，可能这个第一个直接做选择 A 和 B 可能是一个最差的方案。因为你无论选择哪一个方案，你可能都会把另外一波人的利益就给完全忽略掉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有矛盾了嘛，对吧？啊，做平衡呢可能是一个中间的策略，最好的策略是自己做一个决断。但你会发现，窦建德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了还是以前跟着自己一帮一起出生这帮铁哥们的想法哈，或者多数人的想法，因为你这帮铁哥们肯定是多数嘛，他一直跟你一起打上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决策者这个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失误，他把这个应该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意见，作为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选择，而且是对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完全忽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错误，他是就他很不明智的做了一个这种最最最最差的一个策略。
包括两个人，你看他跟李世民对待这同样一个反对意见啊，两个人的表现也特别不一样。他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他先是我安抚了一下林静，你说我特别赞同你的意见，怎么样怎么样，给了对方很大的回旋余地。然后对方再说的时候，我又大怒了啊，我就把他给赶出去，这个赶到这个大营之外。但是李世民就很简单，我就一直命令下去，
我就
谁在反对就斩首，这是一个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对，所以
简单干脆啊，
所以看出来了两个人这个做事的风格哈截然相反啊。在决战前夕呢，这个李世民和窦建德确实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相当于两人拿到的是同样的考题，那就是在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当中来做选择，但是两个人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个是听从了自己，一个是顺从了多数，最终呢李世民用虎牢关大捷为自己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那后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李世民回师洛阳，带着窦建德啊，而且把窦建德领到了这个洛阳城门外，让王世充看着，两个人还遥遥相望，然后对话，相对哭泣。这个时候王世充一看也没有办法了，打开城门投降。
李世民啊，一举二克哈，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大唐一统天下的局面由此基本上就是确立了。但是平心而论，这场胜利啊，着实是来之不易，因为这份不易不仅来自于战争本身的一个巨大的风险，还来自于决策之时上上下下的反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李世民和窦建德不同的这种选择。
你们怎么来看？其实我们不仅是李世民、窦建德，我们在每一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有一天你是就是你其实不用做那个决策者，你甚至在开会的时候，当让你表决的时候，你有反对意见，但是绝大部分都说 yes 的时候，你敢不敢说 no 呢？你作为一个决策者，作为一个领导，当你要判断的时候，你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判断，
还是随大流？
还是随大流，
就跟中午吃饭一样，说今天中午咱们办公室吃什么呀，大家都说吃这个，你想吃那个，
吃面还是吃肉啊，
走吧走吧走吧。
所以今天的话题特别有现实意义，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根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容易被大多数的意见所裹挟而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立场。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从个体的心理角度来讲哈，每个人都有冲动心理，对吧？
对，
因为你就遇到一群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随大流是一个比较最好的选择。
从众心理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基因上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
对
对对对对，这里面是一个安全。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会发现中国这个制度上就有这种东西，中国就喜欢这个，现在就已经喜欢集体决策哈。这个集体决策已经成了一个在很多
法定环节了，现在是，
对，它基本上都有个集体决策。我们这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企业里面有这种的。很多就集体领导，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不是这样的。真正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呢，他首先他是有一个风险的意识，对吧？我知道这个风险在哪，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我可以听取你们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做决定的人一定是我，对吧？这里面你会发现，他这里面企业家精神里面，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有这种冒险的精神和承担的精神在里面。你非其实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李世民打败了，其实最倒霉的是李世民。我们刚才前面说其他人都可以投降，就李世民不能投降，对吧？其实这里面你会发现李世民我就在冒险，第二个呢我就承担责任，我跟老爹说了我就能打赢，对吧？其实打不赢可能到时候你会发现这底下将领也没有什么责任啊，你李世民决定的，是你亲儿子决定先惩罚你儿子，然后才能惩罚其他将领。这里面你会发现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冒险的和承担的这种意识的一个精神。但反过来我们也说哈，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究竟应该听取什么样的意见，
嗯，
对吧？这个其实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错的，
没错，
对吧？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多的企业家就会说什么样的，我要听取意见的，我要不停地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尤其是有一些跟我可能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人，他才能完全站在这个利益格局之外，
第三方
考虑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意见可能对我来讲是最有参考价值的。
嗯、
所以经常有开玩笑的话说哈，我们这个对任何意见我们都可以虚心接受，但是我一旦决定了，我就绝不改正。一定要把这个机制的意见坚持到底。